午好。对欧洲的时候就是早上好啊。感谢各位参加中国平安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发布的电话会。今天参加会议的管理层有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总清算师姚波先生，中国这个平安银行的副行长蔡丽凤女士。本次会议将以普通话进行，时间为45分钟。首先由姚总介绍公司一季报业绩，然后进入问答环节，为更多参加者提问，请提问者每次提的问题不超过两个，并在提问前告知您代表的公司和本人姓名。下面我们有请姚总介绍公司一季报的业绩，谢谢。
好，谢谢林总啊，谢谢各位投资者、分析师。那公司昨天发布了我们一季度的这个业绩，整体来说的话呢，平安的这个业绩应该还是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稳健的这个增长。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财务数据方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的这个净利润增长了84.7%，接近200亿左右。同时我们的这个股东的这个权益单季也是增长了8.7%，对外资产增长了5.2%。那净利润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增长主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个今年开局以来整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这个 A 股的这个市场都是表现非常的这个良好啊，公司的投资收益方面的话呢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但除了投资收益之外的话呢，其实公司在各条业务线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和它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保险业务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寿险主要的这个核心寿险我们整体的这个规模保费增长4.4%，我们的这个个人业务员的这个渠道的话保费增长率是16.5%，新业务的保费增长7.9%。另外在寿险这个渠道的话呢，代理的人数也接近了这个达到了70万左右，在去年年底的话呢是一个持续这样健康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这个在产险方面的话呢，我们的保费的这个增速是20.9%，20.7%。那另外我们通过电销方面的这个增速都是非常好，而且应该来说在产险方面我们的保费增速应该也是超过行业的这个平均水平。那另外这个产险方面的这个 EY 的这个水平也是保持比较良好的这样的水平，产险本身的这个利润增幅应该也是不错的。在其他业务这个养老险继续保持它的年均市场的这个第一这样的一个份额。在第二个板块的话，平安银行可以看到平安银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一个星期前左右才公布了它自身的这个业绩，平安银行实现的这个利润增幅是15.4%。这个数据可以看到在公布的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当中我们的平安银行的利润增幅虽然说去年这个增速是有所下降，但是相对整个行业11%的这个增幅还是从行业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增长。那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安银行收入的这个增幅有20%多，是吧？20%多，然后拨备钱的这个利润增幅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水平。当然在整个跟整个银行业都是普遍的现象拨备是一个大幅增加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平安银行目前的这个不良贷款率的话呢，像年底略有上升到1.17%，货币负债率1.73%，国债比2.03%，这些水平的话呢，跟整个银行的这个趋势应该都是这个差不多的，但是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一块，提升这个资产质量和加强这个拨备。那在这个投资业务方面的话呢，我首先说证券的这个利润增幅是比较大的，这个跟整个 A 股的这个市场火爆的这个形势包括它的成交量，包括它的这个 IPO 的这个发行和债券业务啊，这个证券业务的这个利润增幅啊，在今年一季度看来是不错的。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信托业务的话，整个风控和它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结构啊，继续保持稳定啊。信托的这个资产管理的 AUM 啊，4000亿左右，跟去年年底的话呢，还基本持平啊。但它的这个收入方面的话，都是较去年有一个大幅的增长。那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板块，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啊，平安在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和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披露方面也在持续的这个加强。那可以看到啊，去年年底的话呢，我们在互联网用户啊，在整个集团有1.3亿，那到今年一季度的话呢，是接近了这个1.6亿啊，那其中在互联网公司方面，我们创新的这个互联网公司方面的这个用户达到1亿左右。另外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几个创新业务，包括这个陆金所万里通还有平安富啊、金融科技啊等等，这方面在今年以来啊，继续保持一个健康良好的这个发展趋势。在获客和它的这个交易量方面的话呢，都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对今年一季度的这个业绩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那关键我们还是对整个全年啊，我们也对全年的这个业绩持续增长是有充满这个信心的，因为整个业务一些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当然今年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大幅增长有投资啊，有股市的一些这个特别的这个因素，但除此之外啊，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整个公司在各条业务线，保险、银行、投资业务以及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各条业务线都展示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可以继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全年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业绩的这个增长。OK， 好，那个金总啊，这个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啊，下面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进入这个提问的环节。
好的，那下面就请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参加者提问，谢谢。
现在进入互动问答环节，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键等候，先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第一位有请海通证券。孙婷提问。
好，那个谢谢金总，谢谢那个管理层的介绍。然后我这边的话是两个问题，一个的话是公司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一个个险新单增速是51%，然后我想问一下公司相应的就是这个信用价值的增速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对于之前这个市场传言的是我们一季度这个信用价值增速53%这个数据的话，管理层是这个作何评论呢？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的话，因为其他公司都已经披露了这个总的投资收益率的一个具体的数值，所以我想问一下公司可否披露一下这个保险资产的一季度总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的具体的数值，谢谢。
关于这个信用价值啊，这个信用价值整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过去几年啊，可以看到平安的这个新业务价值的这个率啊，基本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基本那个新业务价值的增长的这个幅度和 FYP 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幅度啊，差异不是很大。那所以因为产品的这个结构啊等等的话呢都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当然我们一季度没有披露啊，没有披露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结构是相对稳定。当然一季度的这个高速增长也是一个季节性的，包括开工红啊这些测试的这个因素啊，但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对今年这个 FYP 和新业务价值有一个比较良好强劲的这个增长，我们还是充满这个信心的啊。 第二个问题是啊，关于投资收益啊，投资收益是因为这样，因为我觉得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披露在这种会议上的话，应该也不能单独再披露一些具体的这个数字，但是应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跟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啊，主要这个保险收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都不被相差太多啊，因为在可以看到，在过去包括全年的这个业绩比较的话，现在在显著的这个投资收益和生产费方面啊，应该还是领先于这个行业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水平。
好的，谢谢。
下面有请高盛证券 Nancy 提问。
嗨，管理层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产险的。我想去年3Q 的时候好像是公布过产险的综合成本率。但是今年 1Q 就没有公布。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考量，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产险的这个 underwriting 趋势。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寿险的话，代理人的人数我看现在说是近70万人，也就是说相比2014年末大概有10%的增长，就是一个季度就有差不多10%的增长。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然后会不会有一些 seasonality， 那今年剩下的几个季度我们是不是也会看到类似的这么强的代理人人数的增长，谢谢。
关于这个产险综合成本率，我看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些因素啊，还是在于因为是一个季度方面的话，披露的这个信息相对稍微少一点啊，相对稍微少一点。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产险的这个整体的综合成本率跟去年年底的这个水平啊等等啊，还是一个比较延续啊，也没有看到有一个特别。特别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当然今年下半年产险的这个一个挑战来自于在有六个省市的这个税率自由化的这个挑战啊，但目前整体产险的这个 COR 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二个
是代理人的数量。
代理人的数量啊，代理人的数量，对，这个我们也非常欣慰看到这个今年在一季度我们的代理人就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全年我们代理人的数量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增长。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以前几个年度的话，我们代理人一般都是在下半年有所开始的这个增长。那今年的话呢，可能情况稍微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可能今年我们整体在去年这个业绩增长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呢，各个包括寿险和各个分支机构啊，它在做人员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啊，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结合这个太阳红。所以今年的这个在一季度啊，今年的增长啊就比较强劲。当然这个到下半年的话，可能人数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长，但很难预测还是会有那么高的这个增速。当然关键的话，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代理人的产能培训以及通过我们综合金融啊。来提升我们代理人的这个收入，让平安的这个代理人寿险的代理人成为行业当中收入最高产能最高的这样一支队伍。
下面有请大和证券金小杨提问。
哎，喂，你好，谢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大和证券金小杨李昂。我第一个问题呢，还是接着刚才那个代理人渠道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今年寿险代理人人数第一季度增长非常好那我不知道在这个非常好的增速之后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可以帮助这部分新的代理人快速的提高他们的产能。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投资方面 就现在整个市场上面降准预期也比较多嘛，我不知道管理层有没有在调整我们投资资产的酒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我们现在酒期是多少，未来大概是不是有调整的打算，谢谢。
关于债券的这个提升产能方面，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这个工作啊，在过去几年，这个平安都在持续不断的在提升，可以看到平安整体的这个产能的这个水平的话呢，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的。在这个当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啊，我想市场啊，包括我们很多的都慢慢接受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平安综合金融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这个产生。那我们以前也跟市场说过，目前代理人差不多他15%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这个交通销售，他来自于销售这个车险、销售银行的一些产品、信用卡，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财产品。那我们觉得在未来的这个几年的话，我在这方面还得继续这个加强，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独特的竞争优势继续提升，把那个15%的这个。继续往上提升，达到20%、25%、30%这样的水平，让整个这个代理人的这个收入啊，成为行业的最高的啊。这样的话，其实代理人的这个增幅不在于说去增援啊，增援完之后是在于很关键的一个流程率啊，很关键的一个流程率。那其实在过去几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流程率都是高于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啊，高于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这个工作，不断的在完善，在完善，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也非常有信心。而且现在在平安内部啊，包括我们寿险代理人，我们也在综合方面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和更多的一些服务，让代理人去销售和客户建立他们的这个关系。那同时也是更多的利用一些科技的这个手段啊，包括我们以前说过的 MIT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科技的这个手段啊，让代理人的这个产能啊逐步的这个提升。在投资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两块呢，一块是这个fixed income 方面，这个 fixed income 方面的话，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个我们在资产配置方面是在持续拉长久期的啊，是在持续拉长久期的。在过去几年，我们持续加大了一些包括这个债券计划啊，债券计划方面的资产配置比例啊，资产配置比例，而且债券计划它目前的这个一些收益率也是不错的啊。当然，现在对我们投资带来一定挑战的话呢，整体这个中国。进入了一定的，看来是一个降息这样的这个周期。那我们现在是要加快我们的这个对固定资产的配置，在这个利率还没有大幅下降之前啊，我们把更多的这个资产把它给配出去。这个是目前除了在股市比较火爆的这个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在固定收益方面，因为其实短期的这个。投资它关键的还是来自于未来有稳定的这个净投资收益 NII 啊，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把我们的这个资产除了拉长久期之外啊，还要在降息周期里面啊，更好的这个配置我们的这个资产。
好，谢谢。
下面有请德意志银行 Esther 提问。
哎，管理层好，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退保的增速的，他看到主要有提到是因为两全其中一些两全险的产品的退保率增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跟我们计算假设里面的预测有很大的出入吗？然后还有这个情况在二季度和今年未来会不会？继续恶化还是应该是会比较 moderate，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就看到其实平安的那个 AFS 的 gain 在 comprehensive earnings 那边好像是还是稍微比较低的，大概808个 million， 然后但是临时会计调整 就相对的比较大，就想了解一下这一块那个 AFS 的店里面，除了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的这一块的变动，还有其他的因素吗？谢谢。
嗯 ，OK。第一个，退保啊，对一个退保，对，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们退保，在一季度稍微这个增幅是比较大的啊，这个绝对额的话呢，稍微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我觉得当中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因素，主要的这个退保来自于这个银保啊，银保，因为是在去年的一季度啊，1、2月份的话，整个行业都销售了比较。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高现金价值的这个产品啊，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非常low margin这个产品。那平安在去年一季度啊，虽然我们整体就是跟这个行业相比，我们的占比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是有些这个产品这样销售的，同时主要是为了维护一些渠道的这样的银行渠道的这个战略关系，那所以其实这些产品它本身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预期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啊，1年2年啊，所以这个产品在今年一季度就有比较大的这个退保啊。那当然我们在各险的这个渠道方面啊，目前整个退保的这个情况都是比较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可能到了2、3季度就没有这样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银保的产品主要是在一季度销售啊，一季度销售，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趋势，一个全年这样一个趋势。
第二个是影子会计的这个调整，
影子会计的调整，我看一下。你这块调整是有一个负的是吧？有一个负的这个多边脸这样的一个。
对，是那个14页上的那个。
对，你这块调整的话呢，因为它是这样的，你这块调整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中红和多链产品啊，它产生的这个 unrealized gain or loss 的它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今年主要是因为这个股市挺好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入户产品和投连产品这方面啊，它产生了很多的一些的这个 gain 之后啊 ，gain 之后，那其实大部分有是要归属于这个客户的啊，所以它要转出去之后，它要归属于客户，其实它产生 gain 之后，它要归属于客户，那其实对股东权益它是一个负的啊，它是一个负的。
Hello。
对，这个有没有听到啊？
那我想问的是说，那我们看到那个 unrealized gain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嘛，大概还有551个 million， 但是怎么会？形成这么大的那个影子会计调整呢、啊？有当中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就是那个 AFS gain 的这方面。
其他的这个因素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其实这个551亿的利润，它只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另外一个变数，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实 unrealized gain 在 balance sheet 上面还是有挺多。
所以那个影子会计调整未必是反映当期的那个 unrealized gain 嘛？那如果当期的 unrealized gain 应该就是包含在那个551个 million 里面，还是我的理解有点？
是的。这个因为可能太 technical 了，我们后续再跟你。
好吧
啊。
下面有请中财金融投资江先生提问。
哎，大家管理层， 就是我这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跟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有点相似，就是也是关于那个其他综合收益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的那个数字。因为我看到今年第一季度了，这个数字只有5.5亿，是跟那个过去三个季度呢都有80到90亿，甚至是上个季度就是200多亿的那个数字，可是第一季度只有5亿。那个我想就是问一下的具体的原因是怎么会变动那么大，是不是跟那个投资收益那方面是有关系的。还有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问一下，就是关于第一季度的那个投资组合呢，对于股市的投资啊，净投入是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百分比啊，或者是一个净啊？可以讲一下啊，谢谢。
对，因为这个数字其实是跟前面的一个净利润表的那个收益是密切相关的啊。如果你把这个一些股票卖掉之后，其实你的这个可供出售资产的这个变动它会减少啊，它会减少，然后它会进入到前面的那个投资收益里面去。那其实就在一季度，虽然这个股息也涨了很多啊，其实我们是有。包括你的这个权益它增加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把有一份的这个股票价格卖掉之后，它这一块的这个可供出售的这个变动，它在这个其他综合收益里面它就减少了，但是它进入到你的这个投资收益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假设说去年全年或者说去年三季度或者这样的话，其实假设说你没有这个卖掉那些股票的话，那它的这个可供出售的这个金融资产的这个变动，就比较大。
好，明白。
投资什么？投资要说这个股权的估价，这个可能因为我们也没有提供这个也具体的这个数字也不能说啊，但整体来说。我们去年的全的这个占比是，去年披露过的数字是我们在权益方面有14.1%左右。
就是说第一季度没有重大的变化吗？这个比例跟那个定啊，在股市上面的投入。
我们没有披露这些数字，到时候可能半年的时候会披露啊，这个。去年我告诉你的是去年年底的数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市场啊，包括投资团队，它都会有操作，包括它卖出实现收益，或者它在卖出之后再买入其他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本身随着你的这个股票的这个随着股市在上涨，它的这个 market value 它也在上涨。它的这个上涨的速度是高，快过你整体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增长的话，那个10%它也会有变动，所以这个数字是可能是每天在变动。当然我们是这个到半年的时候会被披露，到时候那个时候把这个权益占整个保险投资的这个比例。
好的，谢谢你。
下面有请长江证券周静静提问。
各位管理层好，然后呢，我也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跟保险公司的产品是相关的，因为刚刚也讲了说半年今年的情况很好嘛。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半年今年的情况很好，也会面临上市的一个背景。所以想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分享一下，此后的话保险公司在产品的结构方面会跟一季度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市场也很担心说未来保险公司会不会积累一些逆差损这些方面的一些忧虑，所以呢公司可能在产品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布局。
稍微声音再响一点点啊，未来
未来就是大家比较担心说整个利率向下的背景下，可能保险会可能会积累一些利差损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忧虑嘛，所以说想要了解一下公司可能后期产品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调整。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刚刚呢那个也有提到的，就是关于车险的费改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六个省开始在推了嘛，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公司在这个方面近期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一些进展。那么包括说到后来对于在全国进行推广的时候，就是公司可能有一个对于综合能力这块方面影响的一个预判，这些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这产品方面的话呢，应该有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一般来说啊，整个行业或者保险公司在一季度都是会推动一些建军比较高的，但同时相对来说margin会低一点，但投资储蓄程度会高一点这样的产品。那到了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啊，这个产品结构跟往年都会。保持一个对平安来说都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啊，更多的会有一些这个保障类的这个产品，所以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投放和它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当然目前保监会也在积极推动一些新的，包括这个费率的这个改革啊，在去年它推出了这个传统产品啊，今年也在这个积极推动，包括万能还有分红方面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改革。但整体来说的话如果你有因为目前包括行业还有包括平安，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产品虽然去年那个传统的这个产品推出了一些费改的这个产品，提高了这个定价利率，那我们在去年这个淡季包括这种产品险但是也没有提高，但是在大部分的这个新销售的这个产品还是这个分红和万能的这个guaranteed rate 还是在2.5%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根据你的投资收益去开发这个红利，所以虽然这里有这个降息这样一个通道啊，但目前没看到说一个复杂的这个产生这个利差损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还是有这样一个浮动的这个情况，而且整个寿险行业经历加息分析的这个周期也不是刚刚开始，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加息和分析这样的这个利率周期当中去经营所以这个情况倒不需要太大的这个担心啊。关于车险这个计划，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刚刚开始啊，目前还没有看到太具体的这个数字，到半年三季度全年的话，我们会有更清晰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情况和一些数据的这个披露，那到时候你才可以做出相对更加准确一点的这个判断或者预测。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现在请大家提问最后一个问题，谢谢。
大家好，日期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点星号键赞一，谢谢。最后一位有请复星集团洪玉龙提问。
哎，姚总，哎，金总，我看到通过那个影子会计啊，有人已经提过两遍了。其实我也是有一点那个疑惑的，因为这两个应该是对称的嘛，就相对比例应该相对固定，但是你前面很多兑现拿到以前的影子会计也转出去啊，不可能只是说增加的浮盈它增加对冲，所以这里面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啊，姚总？
你兑现的浮盈取决于你兑现的是哪个账户的浮盈，如果你没有兑现万能和分红账户的浮盈，那影子会计它这个浮盈还是在你的这个 balance 这个。
明白了，这个解释掉了。对，谢谢谢谢，好了。
OK， 搞清楚了啊，好，谢谢。
问题太短了，还可以再问一次，没想到这么短一个问题。
OK， 再来一个，还可以再问一个。
最后一位有请 CLSA Tax Party 问。
你好，对不起，你好，我是 Patricia。
谢谢啊。
对，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关于那个个人代理渠道的，因为那个 FYP 是很厉害，想看看当中这么厉害有多少是那个开门红的那个原因，有多少是我们就是说队伍真的是增加的原因，多少是因为是可能是 A 股的关系，投资的情绪比较高。因为我在看，因为五十几的这个增长，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我的 forecast， 所以我想看看就是说当中的持续性是有什么样的，谢谢你啊。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这个当然我觉得是大部分这个，因为我们的开放红都是从一月份持续到这个二月份，所以说这个开放红还是很 strong 的，开放红还是很 strong 的包括这个strong的增长也在其他产业方面它也是，当然我觉得这个趋势全年很那么高的这个增速，但是具体要分析这个什么A 股的市场啊，这个东西是很难分析，很难分析的它这个增长包括代理人的人数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来自于代理人人数啊，一方面来自于这个建军产品的这个增长。
这方面的数字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产能呢，比如说建军的那个保费，还有就是说代理人，就是说平均就现在新的卖那能够卖多少的那个单子的那个，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到时候我们可以记录嘛，但是其实你一个比较的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是标准代理人我们现在接近70万的这个代理人了，在去年年底增长10%，但是去年同期的话可能这个增幅是更高的可能到了10%-20%的这个水平，然后那你增长50%，你扣掉20%左右的这个人数的这个 base 的这个增长啊，就是它的这个建军的保费啊这些，或者这个票价，这个是 over 可能增长了另外的30%。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到了下半年有一些这种抓了这个题的这个可能跟开门红的场景有关了，但到了全年的话它可能那个数字可能没有那么高。
明白，谢谢。
那好，谢谢大家的提问。那么今天的普通话时段的这个会议呢就到此结束了。英文会议呢会于5到10分钟以后再开始吧。这个在50分的时候开始。如果大家希望继续收听英文时段的话，那麻烦呢请重新拨录并报出英文时段的参会密码7526。再次感谢大家参与。谢谢。